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精神饱满，一起迎接新的一天。感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这是4月30星期二的早上啊，7:31，看到大树呢就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很早就冒泡了，而且呢送上了他每天必送的一道心灵鸡汤。他说呢，四月再见，过去不回头，带着好心情去看五月的花，拥抱初夏的风。早安，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带着什么呢？刚才
带着好心情呢、
带着好心情
拥抱五月的风。
是的，带着好心情拥抱五月的风，就算每天可能我们都会碰到很多的困难、突如其来的意外，让我们真的措手不及。就像今天一大早在第五空间看到几位的家人们呢，好像最近都遇到一些麻烦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去解决。待会我们会以祷告纪念个人的需要的。
对，那就像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啊，谢谢我们的幸福一号告诉我们，昨天呢他考这个驾照啊、第二科目呢挂了，心里当然难受，但是我们的幸福一号真棒，在这样的一个情境之下呢，还能够呢去安慰别人同样挂呢紧张的同学、还有呢也安慰教练，还有呢努力的做见证传福音。所以呢虽然心里难受，可是能够呢克服心里的难受，然后呢跟旁边的人分享见证，这是很不容易的啊！为幸福一号来感恩，也求神呢继续帮助你，不要灰心。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张望林特别提到呢，买房子呢啊有定金，现在呢定金想要重新选择，但是定金不能退，的确好多的问题。还有小五很早就上来了，他想念呢去了天堂的妈妈，所以也请我们为他祷告。大家都知道小五是住在敬老院的，所以有的时候难免会孤单了、因为不是跟家人住在一块。好，那么今天呢四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继续呢来学习圣经深度行。首先呢我们呢要和大家探讨一个课题，四福音书不同写的对象，这些对象是哪一些人呢、那么彼此有没有关联呢？
是的，今天呢会给大家说一下很多的例证、那么在第五空间呢，小燕呢今天也是第一回看到有些人的名字啊。
例如
基督山伯爵。
昨天他我们最后时刻祷告之后他冒出来
出现了
对对对，
还有赵记者也是比较少在星期二的时间看到的。
对，另外呢我们小燕老师也比较少看见咪蒙MM 萌
啊。是的，刚才我才问文慧老师这个名字太特别了，是 NM 萌、
啊、对对对，我老是会念成咪蒙
咪蒙
啊，是另外一位网红来的啊。还有呢很早就冒泡一位新朋友南辕北辙，
南辕北辙，
对了啊，这个欢迎你冒泡啊。那还有谁呢？还有谁比较少见的？
待会再刷就会看到了。
对了对了，那欢迎您赶快冒泡，也呢可以随时呢跟我们说一说呢就是您收听的情况啊，特别是上第五空间冒泡的情况，我们会一路跟进的。
是的，丹丹4月30号继续给您带来健康的小知识。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吴慧老师您的脸呢、啊、
嗯，
长得还蛮好看的
长得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问题，但是我觉得气色好不好倒是真的，
气色好，容光焕发倒是真的。
对对对，我昨天晚上很乖啊，准时到点睡觉十一点。
好，我昨天晚上非常的不乖。
为什么？
一点钟左右才睡得着、
哦、哎呀，那你今天能够爬得起床真的是要感恩啊，谢谢我们的小云老师。
别这么说，刚才说到为什么心情好看上去就会比较漂亮呢、
嗯、
这是有科学研究的，不是我们乱说的。因为人的情绪行为跟激素的分泌受下丘脑的管辖，下丘脑上通大脑皮质、嗯、下通脑垂体跟它的神经组织是负责调控神经体液还有内分泌的、
嗯、
所以简单来说呢，我们大脑有一种神经调节物质呢、
嗯、
它的名字叫什么有点复杂、啊、
就是下丘脑了。
下丘脑还有另外一个神经调节物质、嗯、它叫乙酰胆碱。
哦，乙酰胆碱
是的、嗯、当乙酰胆碱分泌增多的时候呢，血液就会通畅、
嗯、
流向皮肤的时候就像文慧老师今天早上哈、
嗯、
容光焕发。
嗯嗯嗯，因为心情好。
嗯，
所以呢，就算小云老师，哎，您昨天晚上呢一点睡觉，那应该呢是很疲倦的。可是因为你心情好，我现在看着您啊，眼睛还是挺亮的、啊。因为小云老师戴着口罩，我没办法看其他地方。
哎、可能下午就不一样了。
下午心情好，但是疲倦，对不对啊？好，所以呢，这个嗯，原来心情好的确会让我们看得比较漂亮。我觉得主要是你的所有的器官都往上扬嘛、
嗯、
嘴角往上扬，那眼角也往上扬，整个人看起来就是很愉快，对不对？但心情不好的时候会怎么样呢？啊，原来真的会变丑。哎、
哦、怎么办呢？
嗯，因为长期抑郁嘛，对不对？焦虑烦闷嘛，那就会使刚才小云老师您说什么上皮这个细胞合成过多的黑色素沉淀在皮肤的表面，使皮肤呢变得灰暗没有光泽，甚至呢形成了什么黄褐斑。所以我们看到有些人脸上有一些斑呢，那我们常说那是干斑啊，因为就是真的是操劳过度啊，或者是有一段啊有一定的年龄积累。可是有些人的斑呢长在呢脸颊的中间，这就是黄褐斑。那忧愁苦闷的情绪还会导致我们什么呢？
神经衰弱、失眠，影响到皮肤的血液供应，所以看上去呢面容憔悴，而且还有黑眼圈呢。
对对对哈，所以求神保守我们。我觉得我们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的弟兄姊妹啊，还有我们的家人，应该都是非常漂亮的。
嗯
啊，不是在于你五官长得怎么样，而是在于今天早上我们领受神新鲜的恩典，是不是心情就可以飞扬起来，像我们的幸福一号哦。虽然挂了，但是里头有耶稣基督的平安，
而且还在安慰我们的张望明姐妹呢。
对对对啊，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那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如果你现在心情有点低落，像我们的小五想念妈妈、
嗯、
那来亲近神，让神的话语充满你的心。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渴。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近年来，各行各业都有机械人协助人类执行不同的任务。不过，机械人总会遇上电量短缺的时候，需要在充电后才可以继续运作。机械人尚且需要有休息的时候，何况是人呢？不论一个人平时是多么体力充沛，可以身兼多职，还是需要为自己安排充电和休息的时间。在忙碌的工作期间，别忘了让自己有机会休息，不但补充体力，也让自己的心灵有暂时休息的时间，这样才能以最佳的状态迎接新的挑战。
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早上好，我是苏小燕。
我是杨天成。早上好。琴弦呢，做一声主内平安。
我是心田。早上好，听众家人。
我是文慧。亲爱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亲爱的主内家人，早上好。
那早上好，欢迎你一起在线上今天呢跟我们一起相会。我是万峰啊。
一直记在雨城，一天真爱在于你，和你说一句早安。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早安。
再一次的说早安，谢谢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你们正在收听线上今天，陪伴小燕老师和文慧呢这一小时。谢谢所有现在呢在同行频道的第五空间冒泡的家人们，谢谢你们。哇，大家呢非常的热烈啊，分享自己需要带导的事情，自己的烦恼事，也分享鸡汤，彼此的勉励。那我们的张望林呢真的是好辛苦啊，这个上班12小时，所以呢身体劳累，但是希望你的心也能够安息。像今天灵修的经文希伯来书4:10，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歇了自己的功，正如神歇了他的功一样。
是的，今天我们默想的经文是希伯来书4:10，那可能我们就会问，到底谁可以进入安息呢？我们就可以往上看3节，经文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希伯来书是新约圣经的，所以说安息的应许一直到如今都是留给你跟我的。在创世纪的时候呢，神完成他的工作，到第7天就安息了。这是神他属于他自己拥有的安息，但是他愿意在永恒中把这一份的安息赐给他的子民，也就是我们呢。所以呢，引申到新约呢，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呢，我们依靠的是什么呢？我们依靠耶稣基督在十架完成的救赎工作。我们有了这个依靠呢，你就可以得到内心的真平安。
对，
什么是真平安呢？不是我们地上的一些平安，你去追求的那些平安，而是在新天新地我们得享福了。所以说，怎么样能够得到真平安，怎么样能够得到心灵的安息呢？唯一的途径真的无他了，就是我们对主的信心顺服。你是用什么来回应所听的道呢？是不是像那些不信的以色列人呢？我们要用信心去回应所听的道，而不是我听了我完全没有反应，还去抵挡，还去抵抗，那么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这个真的平安，真的安息了。
听神的话，行在神的话语当中呢，心中当然就会有安息啊，因为你知道呢，神悦纳，神与你同行同在。那就像阿奇呢回应我们的小五，因为小五呢一早就说啊，昨天晚上可能也睡得不好，所以他很早就在第五空间冒泡，他想妈妈了，妈妈在天堂。那么阿琴就说，我也想妈妈啊，但是呢感恩，因为有一天都可以在天堂相聚。就是刚才小燕老师说的嘛，我们有永生的盼望，我们心中有一个终极的目标，心里就踏实，知道呢我们呢活在这世上呢，不是呢到底去哪儿呢，有一天如果我生命终了的时候，我留下什么呢？还有呢，我们的安息也来自于像吟游诗人说的，他问我们一个问题，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吗？当然可以。你心中有任何的事情，不管你觉得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包括神啊，我好想要那个东西啊，我里头有那个贪念，你都可以把你任何的念头都告诉神。那 这就是心中安息的其中一个缘由，也就是你不孤单，也就是你知道可以找谁倾诉，然后呢，你心中呢有一个可以问的人，有一个可以投靠的人，是不是心中就有平安呢？对不对？
我们有一个追求的目标，就是在新天新地得享福乐。
对，
当然现在我们也能够感受得到那种真的平安，真的安息。只要我们的信仰路上你都是紧紧跟随耶稣基督的话，那你就会喜乐满足了。
好，那早上的7:50啊，欢迎您呢，如果可以的话呢，继续的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接下来呢，我们要一起呢来听圣经深度行。今天呢是讲到四福音书不同的写作对象，里头有很多的例证，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位呢？
进入福音书，广度鸟瞰，深度挖掘，认识耶稣生平。圣经深度行，深度行。
弟兄姐妹平安。在前几次的分享中，我们知道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是写给罗马人的，路加福音呢是写给希腊人的，而约翰福音则是写给普世教会的。但这并不是说只有约翰福音与我们有关，因为四卷福音书都是神为他的子民所预备的。明白四卷福音书，会更好地明白神的启示。那这个话题呢，我们稍后也会再次谈到。所以呢，不要以为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对今日的我们无关紧要。今天我们的重点是从福音书的写作对象出发，并结合具体的圣经经节来体会圣经的奥妙。弟兄姐妹，你知道马太福音中记载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吗？没错，是主耶稣医好了一个长大麻风的人。对于犹太人而言，这种疾病是有象征性的。大麻风是所有疾病中最可憎又最可怕的一种，它比喻罪的可憎和神的审判。而且那时候大麻风是无药可治的，接触过甚至接近过大麻风的人，在生理上他就变成不洁，并可能有染上大麻风的危险。当主耶稣在山上教训众人后，他从山上下来不久呢，就有一个患大麻风的病人来找耶稣，周围的犹太人都瞪着眼睛要看个究竟。在马太看来，大麻风对犹太人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所以马太记载的第一件神迹就是主耶稣医治这位长大麻风的病人。而且呢，经文形容耶稣伸手摸他。请注意马太这种天才的写作手法，他的语气表示伸手摸麻风病人来医治大麻风呢，简直是一件前所未闻也绝不可能的神迹。对马太而言，再没有别的事物比这件事更能吸引犹太人的注意。即使耶稣被认为是巫师之王，曾经做过许多件奇妙的事，对犹太人而言，那他们都是漠不关心的。但若告诉他们这个名叫耶稣的人曾亲自医治过一个长大麻风的病人，而且呢用手来摸他并且医好他，使他得了洁净，那么犹太人必以为拥有这种奇妙的能力的人呢一定是神人。而路加福音的第一件神迹又是什么呢？不是洁净大麻风。路加福音的写作对象是给外邦人，大麻风这种疾病对外邦人而言没有特别的意义。 那外邦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那对外邦人而言，尤其是对希腊人而言，就是巫鬼的问题，拜鬼的问题，或者是说被鬼附的问题。他们最关心的是如何除灭巫鬼。希腊人对巫鬼的任何一个方面都非常感兴趣，这是他们最爱的题目。路加似乎这样说，请听，我要告诉你们，这个人多么的奇妙，他竟然把巫鬼赶出来，神的国粉碎了鬼的国。所以呢，路加所记的第一件神迹是这样，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巫鬼的精气附着，大声喊叫，耶稣责备他说，不要作声，从这人身上出来吧。鬼把那人摔倒在众人中间就出来了，也没有人害他。众人都惊讶，彼此对问说，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他用权柄能力吩咐巫鬼，巫鬼就出来了。这段经文记载在路加福音的4章33至36节。那这样的选择和表达方式呢，并不只限于在第一个神迹里面，其实四卷福音书从头到尾都有这个特征。比如当我们查考马太福音里面记载有关耶稣责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那段经文，我们会看到主耶稣说，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就是马太的初衷，因为他要向犹太人证明耶稣是基督，是预言的弥赛亚。所以马太福音中有很多犹太人熟悉的律法、礼仪等，而外邦人呢就不会明白这些话。律法那是什么样的律法？谁的律法？这些问题犹太人呢却非常的清楚。同样的，路加呢，他的写作对象是外邦人，所以路加是这样说的，你们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并各样的蔬菜献上十分之一，神公义和慈爱的事反倒不行了。路加具体地写出了律法的意义，却没有使用律法这样一个犹太人的专有名词。在路加看来，那些外邦人，主要是希腊人，他们一听就会立刻明白，因为呢，希腊人非常重视公义这样的一个话题。此外呢，还有马太会使用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用这样的经文来谴责文士和法利赛人。而路加呢，则使用不显露的坟墓，走在上面的人并不知道这样的表达。通过以上的分享呢，不知道弟兄姐妹会不会对圣经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圣经呢是那么的活泼和有意思，值得我们去细读、去品味，并要身体力行。圣经当中还有很多这类的证据，欢迎弟兄姐妹继续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将您的读经心得和反思与我们分享。再会。
是我的主，引我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抓住一步。 走这一路，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永远不变的应许，这一生都是祝福。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这人生路。一步又一步，是恩典之路，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一步又一步，这是盼望之路，走着人生路。
2000多年前，耶稣来过世上，留下了许多教训事迹，这一切都记载在福音书。
你是道路真光，
但你是否能明白其中的启示，掌握其中的真理准则呢？
呼召我们快跑跟随，不凭颜值胜过十年，你话语拯救一切。
欢迎和我们一起进入新约，展开一段圣经深度行。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呢是四月的最后一天，4月30号星期二。那么现在呢是早上的8点03分。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节目《线上今天》直播当中。哎，今天有我们两位啊。
我是苏小燕，
我是文慧。那文慧刚才努力要让自己的声音轻盈一点，年轻一点，但是不成功，因为早上声音就是这样。为什么呢？因为我要欢迎一位呢新朋友，也不算新吧，以前见过啊，但是很少这个时间点上来。邦丽，邦丽就说呢，诶，听了我跟杨丹老师主持的节目，应该是真道分解。他说，哇，文慧的声音好年轻啊。我说当然啦，那是好多年前录的嘛。
是的，没有现在的声音也是很年轻的。
现在的声音多了一份生命的
历练，多了一份经历。
对，然后呢他又问，哎，杨丹老师还在电台吗？他已经宣教去了。所以为他祷告吧。那我也看到呢，大伙儿呢都在谈啊，想念自己已经到天家的亲人啊，像赵继哲啦，像雪儿啦，都想念自己的父亲啊。那所以我们要努力的传福音，因为我们知道呢，我们信主的人像小恩老师所说的有永生的盼望，那有一天我们会在天家重逢的，这就是我们要努力传福音给我们家人的一个最大的动力，要努力传福音。
没错没错，就像刚才我们听到的诗歌，谢谢西福院马上呢把歌词发到第五空间，一步又一步，这是恩典之路，每一步眼前的一步呢，可能你觉得很艰难，不知道怎么跨过去，但是别忘了主的爱永远都会陪伴着你的，而且呢只要你紧紧抓住的话呢，他就会引领你走这条恩典之路了。
对对对，那刚才我也看到呢，哎，我们的小米熊啦，吟游诗人也在探讨，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呢？那一卷就够了嘛，对不 对,
对，内容都差不多啊。
对，所以呢我邀请你们两位，还有其他呢还是呢搞不明白的， 从头再听圣经深度行。
是的，
今天才第六讲，那每一讲也才十几分钟，所以你们希望你们今天明天这一周可以的话，趁着五一假期重听一下我们的圣经深度行，你就能够明白为什么要有四卷福音书了。
而且也给大家一个功课，看一下四福音书的对象是哪些人呢？
对对，
为什么作者会用这个方法来写呢？
好，那今天呢4月30，明天大伙儿是不是放假啦？
好开心哦，放假了。
哎，明天我们还是照样有直播哦，
准时收听。
对，那当然放假你可能要睡个懒觉，绝对可以的，所以早上您呢可以呢好好的睡一次懒觉啊。那不过记住啊，你一定要抽时间呢，就是呢听回早上直播的线上今天。那您会出去玩吗？那我知道现在有些年轻人，包括我们家的小朋友，像我的侄女啊，她就买了什么马面裙
啊。什么叫马面裙？
就是内蒙那边蒙古族穿的那种马面裙，方便他们就是跃上马儿，在马匹上骑行的那种裙子叫马面裙。很漂亮的。
但是他会骑马的？
他不会，但是现在马面裙是我们传统的汉服其中一种，很漂亮的。
我明白了。所以呢平常特别放假的时候，
对，
在大街上都会看到美女呢穿着汉服。
对，像马面裙啊汉服啊，你觉得好像在拍剧。不，现在真的很流行啊，特别年轻啊，这个小妹妹们好喜欢呢，就是放假的时候特别穿汉服到景点去打卡。
确实蛮好看的。有的时候呢我在后面看着他们的背面呢，我都很羡慕，应该身材要好好才能穿得好看的。
谁说的呢？汉服可能会遮肉的。
哦，是吗？但是我就是那种觉得别人穿得漂亮，但是如果你送我一套的话，可能
你敢穿吗？
我也不敢穿。
你在家里可以穿吗？
在家里能够穿，但是跑到大街上担心别人的目光啊。
哦，对对对，所以呢像小云老师这样，我担心别人看我啊，我觉得不好意思啊。哎，可能呢有这种什么呢叫做什么症啊，穿着羞耻症。
还有这种病症？
它不是一种病
啊。
要先说明，它不是一种精神方面的疾病啊，它可能是一种心理的状
态。对对对，
对，心理的状态。那这个呢穿着羞耻症呢在4月18号呢在网络上呢就发烧了。哇，很多人在讨论。因为呢就是有人说，我买了漂亮衣服，但是买了之后从来没有穿过，或者没有出门穿这些衣服打扮自己，为啥呢？哇，所以就很多网友开始说了，我也有这样的经验呢。我呢买的好看衣服只敢像小云老师一样
在家
里，不敢穿出门。哎，但是呢也有一些人就说，我跟你相反呢，我不好意思给我家人看，因为他们都太熟我熟悉我了，我就只敢出门给那些陌生人看。
是的，那很多的上班族呢竟然也会有这种羞耻症的。
对呀，对呀，
就是公司有很多碎嘴的人呢。我明白你们的意思，偶尔呢改变了打扮的风格，譬如你平常不化妆，哎，今天突然想涂个口红，你平常只穿裤子的，今天突然间我想穿个裙子，你都会有一丝的犹豫还有顾虑。
对，
顾虑什么呢？上班的时候
人家说你犯桃花了。
犯桃花是其中一个，可能用奇异的目光特地来问问你，哎，你今晚去喝喜酒啊？像文慧老师说你犯桃花了，或者你谈恋爱了，你今晚约了对象吗？有种担心大家过度的注视自己的穿着打扮，明明很想穿的，明明衣柜里头有很多的什么小吊带啊，什么裙子都不敢穿了。
哎，你说到小吊带啊，我们就看看有一些网友的回应吧。他说呢，家里很多漂亮的小吊带，只敢在家里试试，不敢穿出门，但是又很爱买，哎，这就是问题的嘛。还有一位说，我不是穿着羞耻症，是每次穿太漂亮或者太露的衣服出去，总被人上下打量，很不舒服。所以呢，我不觉得我穿这些衣服有那种羞耻感，而是觉得很不舒服，因为别人总是打量我。
那么另外一个就像刚才我说的，上班族啊会有羞耻感。公司有碎嘴的人呢，比如他公司就是上班，但凡你穿的好看一点呢， 他感觉对不起我那3000块的工资
啊！你那3000块可以买得到这些衣服吗？你穿那么漂亮来干嘛？
对的。我觉得还有一些网友他们的想法啊、留言也是比较正面的，不要随便的胡乱的凝视别人，也是一种礼貌了。
嗯，
眼神上面呢都有社交距离，不是那个新冠肺炎才会有社交距离。眼神呢，譬如那个人穿呢，你觉得好看，但是你别老是盯着人家，人家会不舒服的。
是，那所以呢，一方面我们要调整自己，就是呢，我们要学习呢尊重别人，不要随便乱打量别人，也不要随便呢很嘴碎的去问别人。关心是一回事啊，另外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上班羞耻症呢，可能跟自我形象是有关系的啊。例如你活在别人的眼光当中，
对，
还有例如你穿漂亮一点，为什么你觉得自己不适合，或者是不太衬得起这套漂亮的衣服呢？那文慧呢就有一个很深的经历，以前我从来不穿红色的衣服，
现在还蛮经常穿，
对，
色彩鲜艳的。
对，我昨天穿了上衣是西瓜红。
哦，西瓜红，
对，大家想想西瓜红，为什么我以前不穿红色的呢？因为我就是怕别人盯着我。那别人盯着我不一定代表打量哦，别人只是觉得啊，你穿的这个颜色很漂亮那一些的那种眼光，但是我就觉得好像自己不想成为别人注目的焦点，我自己老是想躲在一个角落里，所以是我觉得跟自我的形象，对自我的那个价值观，还有对自我的定位都有关系的。
是的，刚才我们说的穿着羞耻症当然不是一个病了，但是它是一个蛮普遍的心理问题。可能我们过度担心自己穿的不得体啊，或者不符合主流的审美啊。当然今天不是让你完全不顾别人的目光，你光脖子啊露肚皮啊这样太极端了，而是不妨尝试选择适合你的穿着风格。你不敢穿漂亮的衣服吗？我妈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我昨天到我家打开柜子，真的有好多好漂亮的裙子，她就说太隆重了。我说哪有很隆重，她的思维就觉得我到家附近的餐厅去吃个午餐用不着穿裙子，
为什么不好好的打扮一下，换一下心情去吃午饭呢？
他就担心吃客看到他，可能人家背后会说就吃个午餐嘛，哪需要穿的那么隆重，可是那条裙子根本就不隆重好吗？刚才我们说什么穿着羞耻症，但是我上网搜到还有精致羞耻感呢。打扮的太过于精致，就像文慧老师你刚才说，最好别人看不到我，我就躲到后面就好，这也是自我价值的一个反应来的。
那圣经当中有没有这方面的呢？我们去想想啊。那其实圣经关于穿着呢也有一些教导，那其中一个比较大一点方向就是你要合乎圣徒的体统。但什么是圣徒的体统呢？我真的就把这个问题呢抛在这儿，大家去想一想。那特别呢这个假期你会出去玩吗？你出去玩的时候会怎么打扮自己？你希望是带着一个亮丽的心情，然后穿着亮丽的服装出去给自己美美的假期，还是你希望自己就是永远当那颗小灰尘呢？
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美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地从早唱到深夜。主啊，我们也是你的创造，个个都是你的珍宝，是和谁比较？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
玫瑰、百合、野地的小花，欢欢喜喜地开遍了原野。花美黄莺树林的麻雀，无忧无虑的从早唱到深夜。
我们也是你的唱
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at 良友点 net， 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因为个个都是独特美好。
大家好，我是一起弹唱吧的节目主持李诺。当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必定要面对持续不断的修理修剪。我想只有当我们的生命扎根于基督这磐石之上，我们才不会胆怯灰心，生命才不会动摇，并且在神这位园丁之下不断的成长更新，结出丰盛的果实。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出埃及记第一章第十二节，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乏。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大家有没有注意呢？本周的金句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读的人是谁呀？
好熟悉的声音，不过听上去有点衰弱疲倦。
是文慧、但是万峰老师，他最近不就是在玩他的新玩具吗？
是
弄 AI 吗？用 AI 说故事，用 AI 唱歌，用 AI 作曲，然后他突发奇想，他就说哎，进入了出埃及记，那就用你的声音来试试看吧。
嗯，
那我也没办法阻止他了，所以万峰老师就用文慧以前的录音档啊，他可能就用 AI 不怎么弄的，就弄出了刚才你们听到的这个声音，是不是跟我现在的声音很不一样呢？
非常不一样。我看到第五空间呢，几乎每天都会冒泡的秦贤老师呢，他就说刚才听的是深夜版文慧。
那秦贤老师您错了，你没听过我主持深夜的节目啊。我深夜的节目虽然温柔低沉，但是是有力的。你不觉得刚才读了那个经文很衰弱吗？
像在病床。
我要抗议，我要抗议，我要去找万峰老师。
改一下。
对，这一周就不能改了、那希望下一周能够改有精神的文慧来读圣经。好，我们回来呢，继续的查考本周要背的经文啊，出埃及记一章十二节。那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一共有四次提到以色列人人口众多而且不断的增长。那第七节怎么说呢？
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这是第七节的经文。
到了第九节呢，法老对埃及的百姓说，看啊，这以色列人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 那接着十二节又说，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了。
是的，经文刚才说越发蔓延什么意思呢？在不同的圣经译本解释说，人口分布的越广，越发突破限量，而且发达，仿佛呢是有点控制不住的意思啊。
哇，可以想象埃及人真是烦了。为什么？因为以色列人真是控制不住的，人口越来越多了。所以呢，二十节说以色列人多起来，而且极其强盛。
嗯，
那除了数量增多，经文也三次用强盛来形容以色列人。强盛呢，可以理解为呢体魄强壮，也可以形容群体的强大。
嗯，是的，非常的强大。虽然以色列人是被奴役的，受到苦害，后代的要被残杀，但是呢，在神的保守底下呢，他们依然能够繁盛起来的。
对，那出埃及记一章五节说呢，雅各呢啊，带着他的后代去埃及的人数是70。
70。
对，如果连同家眷，人数也不会很多。但是到了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十七节，记录摩西带领以色列离开埃及的时候，单是男丁就有多少人呢？
60万人。刚才说的是70啊。
对，那如果呢连同妇人孩子一起计算，估计啊大约有200万人。
哇，
嗯，
好多啊。
对，虽然中间经过了400年，但增长的幅度还是很惊人，就阵阵应验了创世纪46章3节神对雅各的应许。
我的神就是你父亲的神，你下埃及去不要害怕，因为我必使你在那里成为大族。
对，神的话果然应验了成为大族。那这就是呢这一周我们要背的经文的一个背景。好，有个问题让大家呢一起来思考。
嗯，我们想想，在神的计划和心意面前，到底人的筹算还有筹谋有什么作用呢？那么今天你跟我寻求和依靠的又是什么呢？
早上好，
早上好。
文慧老师，
哎，
这个今天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
王弟兄，
哦，王弟兄好。
那您是兵役对不对？
对对对，是。
哎，还是一名老师。
对对对，
嗯，因为老师讲话嘛，我们都记得。老师做好功课没有？
你好的，我现在开始背京剧哈。
嗯，
好。
创世纪32章28节，大人说：“你的名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与神与人角力都得了胜。
阿们。
嗯，是，如果我没记错，兵役
您
是不是教英语的呀？
对，我就教这个小学的英语和速写。
嗯，
哦，两门啊。
对，都是我最弱的。
好辛苦哦。
到了初中我还有物理跟化学也很弱。 所以呢我非常的呢敬佩我们的弟兄啊。其实我们当中呢录音飞弟兄呢英文也是很棒的。
是，
所以呢兵役可以呢在第五空间跟这个音飞啊，你们都是在英文方面，哎，还有迦南外语他也是教英文的。嗯，你们都可以交流交流。
A 等 B C 等 D 然后到了 E F G H I J K L M N O P Q。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就那么容易。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挺多代祷事项的，来，我们请小云老师带领我们一起同心仰望。
好的，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你深知道我们每个人的需要，我们就把所有的烦恼都交托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赐下平安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平息我们眼前的风浪，特别求你看顾医治程姊妹的儿子，伸手医治他儿子身上的疾病，因为我们知道他患了肾病，时不时可能要到医院去做血透， 那是一个非常难熬的过程，既疼痛又非常的疲倦，而且心灵也会受到打击，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康复。主啊，求你慈爱的双手拥抱他，也拥抱陈姊妹。陈姊妹因着儿子生病，她陷入忧虑，每天都很挂心的，愿你施恩怜悯，愿陈姊妹在你的恩典当中心中能够得享平静安稳。主啊，求你赐我们足够的信心，也求你恢复我们的喜乐，也求你驱散张望林家里现在的那片愁云。这个时候也许夫妻二人他们各自都会感到很后悔呀，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个决定呢？也许会很担忧，甚至有自责的感觉。4万块定金到底能不能够拿回来呢？这些钱都是他们努力工作赚来的。主啊，求你怜悯，帮助他们可以跟房东好好的谈，或者寻求相关的部门的协助，看看当前如何解决问题。爱我们的主啊，求你帮助我们的家人们在绝望灰心当中振作起来。也许这一次的经历确实非常非常不容易，愿主帮助他们夫妻二人能够彼此扶持，能够共同仰望你的带领，也能够经历到你的同在，能够找到一条出路。也求主保守梅尔的丈夫，我们知道他昨天拉货的时候呢，可能大理石路不平了，跌倒了，也需要时间去等待那些赔偿呢。愿主亲自看顾，特别让姐妹在照顾她丈夫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多的爱心，更多的耐心，也能够常常恒切的为家人，也为家里的生意守望祷告，并且抬头仰望主你的供应。我们知道你赐的恩典，你赐的供应都是足够有余的。主啊，也求你陪伴孤单的小五，他想念在天家的妈妈了，他舍不得妈妈离开自己，不能够跟妈妈谈话，说说心底话。主啊，求你安慰他的心灵，让他深信我们跟家人有一天我们能够在新天新地得享安息平安。主啊，我知道你是赐平安的神，我们愿意定睛仰望你，我们愿意用从你来的平安安慰我们身边的主内家人朋友。感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困难可以是挑战，也可以是障碍，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我们多多少少会遇到一些的困难啊，可能心理的，可能是环境的，来自于自己，来自于别人的。但是就像刚才我们听到万峰老师说的啊，可能是一个拦阻，拦阻我们跟神，拦阻我们跟别人，但是也可能是一个挑战，是一个机会，让我们更多经历神的恩典，让我们更多的经历彼此守望，彼此相爱的机会。愿神帮助我们，谢谢小云老师刚才带领我们祷告，相信神已垂听。好，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迎接五月来临。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
张开双手。